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叫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叫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叫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叫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叫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叫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鹭鸱、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鹳、鹭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叫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幼鼠、石鼠、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守宫、蛇衣、眼蜓，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在他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布拘，是做什么功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唯哀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籽粒仍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因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她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 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立位记从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全部都在讲一件事情，什么叫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怎么去分辨不洁净的应该怎么去对待，而洁净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持。所以有时候读立位记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我们好想都跳过去哦。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单是不常见，更是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大大的相反。很多里面说不洁净的，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甚至我们去吃的，而里面所说的洁净的东西，可能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更碰都碰不到的东西。那怎么来从新约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我们必须要有几个原则。第一，我们要来明白一切的洁净不洁净都是要帮助我们拥有神的眼光。所以你可以向神祷告，我在读十一章到第十五章的时候觉得很枯燥很乏味，我们就说，主啊，把你的眼光赐给我，这是你的标准，这是你在乎的事情，因为你要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懂你的眼光，你向神求这件事。第二，所有一切的规范都只不过要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我们也与他的圣洁有份，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罪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洁净，但是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持续的活在洁净活在圣洁的当中。也可以向神祷告，主，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你至少帮助我，让我在生活当中我有一个对圣洁的渴慕，还有我对一些不洁净对污秽的我有敏锐的感觉，不要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信耶稣了，当个基督徒了，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礼拜天得去教会按时奉献参与服事，我就是靠基督徒了。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如此，神对我们的期盼是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祭司的职任，我们怎么能够去懂神的心，我们也懂得与神的圣洁有份之外，我们还能够教导神的百姓去分别，我们还可以引导我们周围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表示你我要有声音，我们要有一个评断的声音，我们可以去告诉别人这是不洁净的，我们可以去告诉人这是神喜悦的，我们可以去告诉别人这是我们要逃避的，我们要去告诉别人这是我们要去禁止的。祭司的职任就是在做这件事，我们就成为神在这地上的一个代言人。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所看的电视，你所看的媒体，你所吃的食物，你所去的场合，你的每一个人际关系，我们里面有个清楚的尺之外，我们也可以帮助人不明白的人，甚至在话语上面不那么懂得神的心意的百姓，教导他们怎么活在一个神面前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说话有权柄，我们能够教导，我们能够引导，我们也能够判断。所以你向神求这三件事，你就发觉读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就没有那么的枯燥跟乏味了。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说，哎，之前都是对摩西说，自从第十章开始摩西对亚伦说话了，所以从十一章开始神的说话常常就是对摩西对亚伦同时都说话。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的走兽可吃的乃是这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到底这些动物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吃的哪有这些东西啊。在今天第十一章有两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可以向神来恳求，求神把这两个生命的原则放在你里面。第一个生命的原则是什么？主，求你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有时候神说可吃不可吃，神没有说很多，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也对亚当跟夏娃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神没有讲原因。如果今天神对亚当夏娃多说一点，撒旦恶者很坏，蛇的话不要听，吃了分别善恶树你们好像可以看见，但是这会使你们永远堕入到罪的里面，你们没有办法活在遮盖之下，你们会看到自己赤身肉体好多的罪恶。如果神多说一点， 亚当和夏娃他们会不会就不敢去吃了？神没有说很多。同样的，在这第十一章，神也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稍微有讲点原因，但为什么不可以吃，没讲很多。所以我们不可以从物种来去分辨，我们只能说主，我顺服，因为你说了，我顺服。所以神在透过十一章到这十五章教我们一件事，你要学顺服。因为透过十一章到十五章，我们开始慢慢去学会，很多时越过我们的逻辑，是信心往前，逻辑思考跟上，这是圣经的原则。主，我不懂，但你的话如此说，我就愿意去回应。我的逻辑思考放后面，你就发现神叫我们信心往前的时候，回头来看我们的逻辑思考就懂了，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但如果我们今天走另外一种路，我的逻辑思考在前面，我通过了，我想通了，我在信心跟上，你没有办法踏上这条生命的道路。很多事都经过你的考虑嘛，很多事要经过你的答案嘛，这为什么不能吃，这为什么能吃，这很营养啊，这不干净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个没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吃？逻辑思考在前，信心在后，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顺服的功课，你就没有办法，神把我们带进到与他的眼光，我们就没有办法带到他与他的圣洁有份啦，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教导百姓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走一条生命树的道路了。顺服一定是信心在前，逻辑思考在后。那透过这些可吃不可吃，你就要去开始分别，原来我们与这个世界是要分别的，我是要归属神的，我的生活如果不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为圣洁的生活。分别，我跟这个地上跟大家是要不一样的。埃及人当初他们可以吃的，现在以色列人你们不见得能吃了，你们等到了迦南地，迦南地当地人能吃的你们不见得能吃了。透过每一天吃的这件事情上面，一天三餐，可能一天在食物的饮食的上面，我开始去明白，我要过一个与当地的居民百姓不一样的生活，我是属神的。所以过去埃及可以吃的，从现在开始不能吃。迦南人可以吃的，市场上面买卖的，我们不可以吃了。为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嘛，就是分别在神的面前嘛。学顺服，学分别，其实就是一直把自己活在神的眼光，活在神的圣洁，跟活在神对我们祭司的呼召的里面。第三节，蹄分两遍，倒嚼的走兽你们可以吃，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与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分别的，分蹄啦，不要过一个地上的生活。倒嚼，我不断有一个咀嚼反省思考的能力，透过这两件事情，神说这是可以吃的。所以你仔细看，能吃的有什么？其实肉也只有牛羊鹿，没有别的啦，没有别的可以吃了，只剩牛羊鹿了。食物很受限制啊，为什么呢？什么叫做分蹄？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生活要与世界上有所分别。一个生活与这世界上没有分别的基督徒，你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走得不深。如果你现在的生活跟未信主的人生活的一模一样，他们追求的也是你追求的，他们爱慕的也是你爱慕的，他们享受的也是你所享受的，你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走不深。你会不懂神的心。如果神的道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不断的咀嚼，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去反省，让你去看待所有事物的时候，不是以神的道来作为判断，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神的道判定我们的生活，这叫做道嚼。你看在启示录当中，七个教会当中，神对腓拉铁腓的教会，就是他们在极困难的时候坚守神的道，持守神的道，所以神称他们为他要的教会。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大家都觉得神的道有那么严格吗？这个与这个世界不合啊，神的道应该改变了吧，与时俱进吧，世界都在改变，难道神的道还要这样坚持吗？你越坚持，其实越把你与这个世界分别，你有个反省的力量。政治怎么说？神的道怎么说？经济学家怎么说？神的道怎么说？教育学家怎么说？神的道怎么说？社会学家怎么说？神的道怎么说？一些有名的人士怎么说？神的道怎么说？你要有一种反复咀嚼思考的能力，不要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家说什么，心理学家说的，哦，好棒好棒好棒，对对对， 我们就失去了咀嚼的能力，反刍的能力，我们失去了反省跟在神的面前以神的道为准则的能力。第四节到第八节说骆驼不可以吃，沙番、兔子、猪不可以吃，不仅不能吃哦，连死的也不可以摸。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摸过猪肉啊？我摸过啊，那不是摸了就不洁净了吗？这边不是要定罪你，这边就是提醒我们，这些的动物好像是圣洁与不圣洁的掺杂，有道交但没有，有道交没有分题啊，有分题又不道交，好像一种掺杂的信仰。这边不是说摸了猪肉你就不洁净了，这边是说你的信仰里面对神要绝对。亲爱的家人，现在似是而非的道理越来越多，基督徒可以这样啊，基督徒可以那样啊，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这样啊？你要有一种神的道在你里面反刍的能力，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引导，让神的道在你里面做引导。从利未记我们到生命记，我们之后会进入到福音书，我们会越来越明白利未记讲的是什么，生命记讲的是什么，出埃及记。所以你现在读这段不懂没有关系，到了福音书我们会开始一步一步细细的详解的告诉你，哦，原来基督徒的生活与这个世界是真的有分别，一种掺杂性的信仰，神不要。这里就是第四节到第八节所讲的。九节到十二节是讲到海中的生物要有刺有鳞的才可以吃，那到今天虾不能吃了，螃蟹不能吃了，鳗鱼不能吃了，哇，这个贝壳贝类的都不能吃了，牡蛎不能吃了，生蚝不能吃了，我搞了半天只有鱼可以吃啊，海鲜少掉很多的美味啊。我们华人啊什么都吃，读到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觉得你好受限哦。这边是在讲什么？什么叫有刺？有刺就是在水中他们是可以游的，他们不顺着这个水的潮流。有鳞，他们是被遮盖跟被保护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翅膀吗？后面讲到鸟也是讲到鸟的刺。我们有刺吗？我们可以逆着这个世界而游吗？我们可以逆着水流而游吗？我们可以逆着这个世界上以为的潮流而游吗？灵，我是被遮盖的吗？我是活在基督的遮盖里，活在教的遮盖里的吗？虽然在水，圣经里面水海是预表撒旦的住处，整个世界都伏在撒旦恶者的权下，但是基督徒有灵啊，我们与这个世界是分别的，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被保护的，是被基督保护，是被教会保护的。有刺有鳞就是这个意义。三节到第十八节讲到了雀鸟当中以为可证的不可吃的这部分，下面的鸟全部都是吃腐败的食物，吃死掉的食物，所以他们不可以吃。甚至有些的鸟他们应当是属天的生命，结果他们是在水里在这地上温饱的。就是你明明是飞鸟有翅膀属天的生命，你却与地上的满足为你的满足的。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这叫做什么？虽然有翅膀但是却是用脚在爬的，就是这样。所以那边讲到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还可以吃，就我跟地上还是有分别，这就这个意思了，没有别的了哈。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八节，马啦驴啦骡啦这些都不可以摸，摸了就死。你有没有摸过马？当初很多人的时代的交通工具就是马驴骡，就是承接重物的。马驴骡不可以摸不可以吃，什么意思？这边是说到你我的行动，我们的脚所走的要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不是走这个世界方便的道路，就是这样而已。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哦，就是指照这种活在地上的，活在地上啊，甚至连于这地上的啊，吃这些死尸的不洁净不洁净，就这样而已。三十二节到第四十节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三十五节，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哇，太夸张了，可能有什么脏东西掉到我们家的锅碗瓢盆，有什么脏东西，这些不洁净的动物掉到我们家的琉璃台，掉到我们家的炉，你要整个把炉全部都打碎啊，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这段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于不洁净你要付代价的去 改变。你一旦知道了，神要我们真的遵着他的话而行，付很大代价，哎，锅碗瓢盆、炉啊、台啊都要打碎，这太夸张了吧？新约讲的更严厉啊，新约讲的更清楚啊，眼睛叫你犯罪，把眼睛挖掉；手叫你犯罪，手砍断；腿叫你犯罪，腿砍断。那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执行啊？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看到因为人犯罪眼睛被挖掉？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些断手断脚的？没有啊！神要我们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罪的对付要绝对。我们今天为什么在神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求神洁净？我们不是做一个很完美主义者，我们是说主，不要让罪拦阻了我成为你荣耀的祭司的绊脚石，不要让罪拦阻了我你在我生命当中荣耀的命定、托付跟旨意，不要让罪夺去了我的荣耀。这就是神的心意。你再看第41节到第45节，神就说话了，肚子爬的不要吃，不要吃脏，这都是与地的联合。44，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成为圣洁，我是圣洁，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眼光与神的圣洁有份，懂神的心，还有成为祭司，活出神的标准。所以46节到47节就发现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吃，分出来分出来分出来，就是你一直分一直分，越分你就越清楚，才发觉哇，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不过一个分别的生活，不是只叫你礼拜天来教会而已，基督徒是周一到周六说话要分别，眼目要分别，手做的事要分别，脚行的路要分别，心思意念情感喜好恨恶在神的面前都要分别。这就叫做顺服。我很多我做不到，顺服神会给我们力量。这就叫做什么？与神的圣洁有份。我会越来越懂得他的心。主帮助我，信心永远在我的行动的第一步，逻辑思考慢慢再跟上。我不懂，但是主我顺服。我不懂，但是主我愿意满足你的心。这就是第11章所讲。第12章特别讲到生育的问题。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不洁净七天，好像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七天七天，第八天给婴孩行割礼。4节第5节，妇人产血不洁当中家居33天，坐月子哈，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不可进圣所啊，连教会都不可以去啊。第5节，若生女孩两个七天，有点不公平啊，生女孩好像特别不洁净哦，污秽兽一样，产血的不洁之中家居66天。你就在想这个一节到第5节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神对生孩子这件事标准不一？不是不是，你透过这5节你真的看到神有极大的爱啊。我解释给你听，生产不是一件不洁净的事，怀孕跟生产都不是一件不洁净的事，因为这是在创世纪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是神的命定，也是神的祝福。可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每一次的生产就是生产了一个有罪的孩子，知道吗？这个孩子是带着罪性的。所以妈妈，我们要做一件事，你知道一到五节，尤其是你看第六节，满了洁净，无论是男孩是女孩，他女性的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这个不是爸爸来做，这是妈妈来做，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对于女性对妈妈的一个教导，这是尊荣，对妈妈的一个尊荣，生产的尊荣，因为他照着神的心意生产出来。但是因为人带着罪性，男孩第八天我们有说到复活的日子他自己洁净了，所以他可以为这个孩子行割礼，可能是父亲行或是妈妈行，但是借着这七天啊，这七天在神面前的洁净，第八天献上割礼，然后他就休息33天。这是神对一个女子的保养顾惜，就是坐月子33天，再加上前面七天休息40天，而且你可以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献祭的过程，妈妈被洁净， 孩子的罪性也被完全的除掉，这个孩子就可以为神而活，他是带着神的尊荣而活，所以不是不洁净，这是神的心意，让母亲有好的休息，更让这个男孩不带着罪性而活。那女孩呢？女孩是66天，休息66天，女孩是2个7天。为什么？这是回应到创世纪，夏娃受诱惑而犯了罪。所以第一周的7天也是一个等待，等着洁净。第2个7天是看见神在女人的身上有一个救赎的大能，就是女人要怀孕，她要生出生命来。每一个女孩子她有个责任，在她生命里面是诞生出生命的。所以14天在神面前的洁净是一种双倍的洁净，因为女子要生出生命来，她要连于这个生命的源头，生命借着女子怀孕而生，女子有双倍的尊荣在她的身上，双倍的洁净，双倍的恩宠，双倍的休息，66天加上14天，80天。所以不管是生男孩，不管是生女孩，神有极爱的心意要在这个生产的妇人的身上，叫妇人看见男孩被洁净7天，第8天行割礼，就是男人带着复活的生命开始，妈妈可以休息33天，加上前面的7天，40天保养顾惜。生了女子，女人是要作为一个生命传承的代表，生命要从女人的腹中而出，所以女人有2倍的双重的洁净跟救赎的意义。14天2个7天，休息66天，双倍的喂养，双倍的安息，双倍的保养，这就是神对一个生产的一个妇人最大的爱，一个最完美的爱。神的心好细腻啊！在当时农作的社会里面，很多女人月子还没做完呢、就要急着开始工作了。女人月子还没做完呢、就要开始帮这个当时的男人预备家里上圣殿甚至是如果遇到节期男人又不在，这女人要做好多事。这33天的休息加上7天，40天怀女孩，66天的休息加上2个7天，14天，一共80天，都是叫这个女人在神的面前好好专一的休息。所以这个不洁净，为什么叫不洁净？为什么血叫不洁净？因为血中有生命，血是带着生命的，但是月经呢，生产当中所排出来的血却代表一个死亡的意义，月经就是死掉的血，不带着生命的血的流出，所以这个血是不洁净。所以女子在月经当中的7天，这个不洁净是神对女子一个生命的一个重新的恢复，第8天开始她就洁净。所以神让一个女子的生命的一个循环，生理的循环，是要让这个女子从休息的当中得着恢复，得着复活，得着洁净。所以不要觉得神好像都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生孩子不洁净，生男孩不洁净，女孩不洁净，月经不洁净，不是。神要让我们经历到第8天洁净、更新、恢复、复活。你要懂神的心啊，你真的要从第1节到第5节真的懂得神的心。到第6节到第8节，你就发现他要把这个孩子带到神面前。第7节就说，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下一句话说什么？他的血缘就洁净了。看到没有？是因为这个血流逝的血不带着生命了，所以这个血是不洁净的。但是他是休息保养顾惜这段时间，他来到神的面前，重新透过这个献祭的血，血缘就得洁净，他的整个血重新被恢复被更新啊。神是要男人洁净，神也要女人洁净，所以女人生男孩女孩献的祭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是重男轻女，是他配得得着更多的保养顾惜，双倍的洁净，也是提醒女人不要再为罪所胜，因为女人有个很重要的责任，生命要借着女人而出。所以女人就像是神一样，生命从神而出，女人也能够生命从她而出，她的血缘就洁净了。如果力量不够，献斑鸠，献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为她赎罪就洁净了，洁净了，借着生产，借着生产，这个女人得着了生命的供应，她也得着了神完全的洁净。好美哦，产妇可以借着生产靠近神呢， 可以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亲手宰羊羔，这是男人才能做的。我们刚读的出埃及记、利未记，献燔祭、赎罪祭是男人才能做的，但是女人她可以借着生产，她可以来献燔祭跟赎罪祭。生产是把女人带到神的行动里，生产是把女人带到基督宝血血缘的洁净里，借着生产，一切的不洁净在这七天当中完全的汰换，第八天又是一个更新，又是一个复活，又是一个洁净。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读第十二章的时候不要觉得不公平，你应该说主啊，谢谢你，你对我们真的是多么细腻的保养顾惜。所以如果是姐妹，在神面前感恩赞美，如果你是姐妹，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为你的儿女祷告，一直祷告说让我能够借着每一次的生产更靠近神的心，更贴近神的心意，借着我的献祭，我的儿女可以在你的面前不再遗传罪性了，我的儿女是带着神的生命一直活下去，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全家圣洁了，我们的家完全被神悦纳了，我们整个家就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圣洁的家庭。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